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今天是6月11号星期二的节目，我是为你主持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非常的高兴呢，嘉妍可以继续在这为你主持。刚刚呢，昨天我们才度过了这个我们中国人一个比较重视的节日啊，就是端午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好跟你的家人相处啊，或者大家可以吃一顿饭。这个中间呢，我们一年当中一个这个节日啊，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我们每一个节日其实背后都有一些好的价值观，我们可以来思考的。就好像昨天嘉妍也提醒了大家，可以透过了思考这个端午节背后啊那个牺牲的精神，我们也可以呢把它套用在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的这样的一个美德上。希望我们都可以一同来学习。今天呢，我们也继续在节目当中呢去收听电话之余呢，也要告诉大家呢，我们这个内容伤痛不带传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已经来到了第三集。我们继续是透过圣经当中的一些人物告诉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去处理我们家里面呢一些已经存在已久的问题，希望我们都可以从中呢得到自由释放，靠着主耶稣的恩典。还有就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报告告诉大家，就是每一个月本来我们精神健康热线呢是第二个礼拜二的，不过呢这个月呢我们是有点特别的安排，这个月精神健康热线是在第三个礼拜二，就是下个星期二的6月18号才会有周师母跟廖医生，所以大家要好好的留意收听了。好的，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今天的内容吧。
我走在路上的背，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明姊妹。
哎，你好。
哎，你好，明姊妹，我是黄嘉妍老师，你好。
啊，老师你好。
你听得清楚是吧？
听得清楚。
好好好，太好了。今天姊妹打电话来有什么问题吗？
我不是讲教面讲吗？很软弱，看圣经看不进，不想看。
哦。你的灵命比较软弱，看不到圣经，可以多讲一下现在姊妹的灵性生活，有没有去教会啊？现在有没有去教会？
有教会啊，我有教会啊。
有的，一直都有是吧？
我有教会，我一个礼拜2次会，一个礼拜四，一个礼拜天。
那你信主多久呢？
我信主几十年了。
几十年呢？但是为什么觉得现在的灵命软弱呢？
我也不知道啊，我怎么想到我现在怎么这么软弱，不要怎么搞的。
你觉得怎么样软弱啊？就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啊？现在自己？
我觉得有时候在屋里穿心里不安，有时候呢又看圣经呢又不想看。
你以前也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很有热心去看圣经的吗？
对呀，我想着我看圣经嘛，在忙的时候看圣经，我总是看。现在我怎么这么闲了，总是看不进啊？你也记不到呀、啊？你那怎么搞的？
现在回想啊，你最喜欢看圣经的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那个多年住了，
很多年了，
多年了，
是刚刚信主的时候是不是？
那信了也是信了十几二十年的时候，我一直在忙着忙的时候，我一直看圣经，我总是看，总是看。
但是那个时候你看的时候，你看得懂吗？
也不懂啊，
也不懂，可是就很有心想看，是不是？
哎，对对对。现在我看到有一点点灯了吧，他都不想看了。
哦，姊妹呀、刚刚信主呢，很多时候我们第一就是比较年轻嘛，年纪比较小的时候，你可能那个时候身体状况啊，或者那个心理状态啊，都是最好的时候。你看圣经，就算看不懂，你还是会有一些动力，或者是很那个热情去推动你。但是啊，现在你说已经十几年了嘛，然后呢，如果在中间，我不知道姊妹有没有上一些，比如是圣经课程，或者呢是一同查经班，有一些老师可以为你解答，看圣经的一些问题，有没有啊？
我们没有，我们农村的就是频道那时候他们有查经班，叫我去帮他们烧饭，我烧过的。
哦，你教会有查经班是吧？
对，那时候有查经班，工人查经班，我们没有那个，我去帮他们烧饭。
哦，因为你要做饭，所以不能参加。
耶，他是那他们，我识字识得很少，我不会读过书，我只在屋里。
明白明白，哇，姊妹，虽然你就是可能在识字上不是太多，但是你坚持有看圣经是吧？对呀、其实你非常的有这样的一个心去看，就是说但是因为一直呢都处在这个状态当中啊，人会年纪会大嘛，然后呢我们会改变嘛，我们的心理状态会改变，如果你一直呢只是用自己的这个热情去看圣经呢，其实这个不长久的。所以为什么我们鼓励呢弟兄姊妹，我们看圣经要一起看，就是有比如说你说你识字不多，然后你身边如果有同学有弟兄姊妹一同看，他可以教你有老师讲解这个圣经的背后的意思是什么，这样你才会明白才会懂，然后呢你的灵命呢才会有成长，就是比较扎实。因为我们人都会累的，我们不能一直使用自己的热情去信主，对吧？
我们这里没有，要么就聚会听读圣经，他们讲我们我这个村子都一个人信。
你没有这个机会跟他们一同上课是不是？
没有。
就
是去听到。
就是听到。那么听到你懂吗？你明白吗？因为牧师他讲到也有这个经文嘛，你可以用牧师给你的那个经文，他讲解了那个经文，其实你也可以试试看呢，在你听到的时候你可以试试看把牧师讲的那一段经文，虽然你说你识字不多，可是你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呢，比如牧师他那天呢讲了那个是诗篇23嘛，比如我讲做个比喻啊，你可以回家去呢就找回那个诗篇23，你就学怎么写，你可以把那个圣经写下来的嘛，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致缺乏，你就这样学字咯。
我就是这样写的嘛，我其实我没读过书，读了半年书。
没有关系的，我们认识很多姊妹以前读书不多呢，可是她愿意自己就一笔一画这样跟着这个圣经来写的时候，她自己都可以学字。你不要以为自己读书不多呢就是一个原因，当然这个会限制我们看圣经的能力，可是这绝对不会限制我们学习的能力，只要姊妹你愿意学就可以了，对不对啊？
感觉孙子看孙子，你我岁数这些大了， 在学，我觉得很
难的。嗯，所以我知道啊，我们也不能说因为自己年纪大就没有能力咯。我的意思是想告诉姊妹，其实我们年纪就算大，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学东西的。很多那些年纪大的，他们还去回到学校去读书，哎，有一些还拿到那个大学学位，就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心。我不知道姊妹有没有你有没有工作呀？
我没有，我岁数大了没有工作，我是农村的人，晓得吧？
那但是你每一天你的生活作息怎么样啊？你没有工作呢，你做什么呀？每一天？
这在家里吧。
你就在家，在家里有什么做呢？
在家做做家务啊，也没什么做，一个人也没什么做的。
就在做家务，然后呢一天有24小时嘛，你怎么分配时间的？
这把时间还浪费了，我想到。
哦，你比如你开始起床了，然后呢家务是大概一天可能用3个小时就可以处理好了嘛，大概也是煮饭也是可能一天煮3餐也只需要3个小时嘛，然后呢你就可以继续看。嗯，
哎，农村里有什么做做事啊，什么菜篮子啊、地的啊，也能做一件事情。
那你会出去外面跟人就是有活动吗？有没有朋友啊？跟他吃吃饭、
啊、
讲话呀？
啊、你讲他不也人家不听，你讲人家不听。你看我们这边好难穿服务员，你穿他不听，你追着他追骂，他不跟人家睡。
嗯。那你现在呢，就是说你家人需不需要你照顾的？
嗯，家人不需要我照顾。
嗯，就是你自己很自由，对不对？
对，我很自由。
哦，可能就是太过自由了。姊妹呀、啊、因为你太自由了，所以你还要学一样功课，哎，你还需要学自律，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自律就是说，因为你太多时间闲的时间，而且你也退休了，你也不用工作了，所以你每一天你24小时那么多，除了应该要做的事情以外，你还需要学一个功课呢，就是你要好好分配时间了。因为你现在其实你的年纪啊，你说你不懂很多东西，其实你就要把握现在的时间，你就去学咯。你现在就最好的黄金时间去学东西，以前没有机会学的，你现在就可以去学了。比如，我不知道有一些年纪大的，可能他们可以去学一些运动嘛，一慢慢做的运动啊，体操啊，或者跟其他的跳跳舞啊，这些对于我们身心灵都很健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做有没有这个机会？
我们在农村没有跳舞，大不了走走路。
嗯，
走走路。
那你有没有什么兴趣？
走走路啊，天天走走路。
走路。
哎，走路。
啊，就散步，对吧？
哎，对。
嗯，这个就你的兴趣是散步。
嗯。
你有没有手机？
我手机是老人机。
哦，老人机。你喜欢唱歌吗？
刚刚我就在屋里没时间唱嘛。
为什么？现在你很多时间呢？
啊，
你现在不是很多时间吗？你现在也可以去学唱诗歌呀。
啊，我去啊，那教会来的诗歌，我都回来学。
啊，对。
啊，
教会里面学的那些歌，你会唱吗？
会唱啊，
会唱，
多少都会唱啊，多少会唱。
那你说你灵命现在软弱呢，我可以教你一些方法啊。因为你看圣经，你只看字，你不懂呢，这个呢对你来说是一个限制啊。那么你就用听诗歌的方法帮助自己培养你的灵命啊，就说每一天呢，你只要早15分钟。最少啊，15分钟，最多30，你就用你自己唱歌也好，或者呢，你可以听我们节目，良友电台很多节目都有很好听的诗歌嘛。 对，那你就对，就一边听诗歌呢，你就祷告，一边听诗歌就一边祷告，祷告里面你就其实祷告呢是可以让你自己呢，其实就要跟上帝有一个关系嘛。你不是只单单去教会呢，你每一天其实你都需要，你都需要找时间跟上帝沟通嘛。对不对？
祷告吗？
祷告啊！
我除了祷告、看圣经、
你对，你先用诗歌做开头，不要先看字，因为你自己不看不懂，你只看字又看不懂，你就会觉得很苦闷，就是很无聊，你都不懂，你就没有一个成长。但是我们说培养我的灵性，我们先从灵里面开始，就是你闭上眼睛，安静自己。然后你就一边听诗歌一边祷告，你也求主圣灵帮助你。当你看今天我可能看回那个牧师呢星期天讲到的那个经文啊，你只看这一段就好了，你呢就求圣灵帮助你，让你了解认识这个经文背后是什么意思的。求主帮助我，这一天你就陪伴我去面对今天的挑战生活，就算我的生活很无聊，但是我也可以去祝福别人。今天我可以讲到什么话，或者我今天遇上谁，我就跟他说一句祝福的话。这个呢，就是把耶稣教导我们的道理活现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每一天可以给自己这些目标，那么你有目标呢，你过日子就不会好像漫无目的的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好，谢谢。
对啊，因为你实践太多了，你实践多，那你就要找事情做了。
好，
你现在
谢谢。
你现在年你的年纪多大呀，姊妹？
70多岁。
70多岁啊，所以你还有，圣经说人最多可能80，你长寿的话可以到100呀。你还有十几年，那你要规划你这十几年，你想要。还有什么你还没有尝试的，你就去试试看了吗？你还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不要浪费时间了。很多的这个年纪大的，对，很多的年纪大的人，其实他们现在才是他们黄金时间呢。以前没有机会做的，现在就可以做。最重要就是你有身体健康，你还可以走路，对不对？是啊，
对。
对。
还有我们教会的哈，
嗯，
我问一个问题，我教会有两个人，他们俩不讲话怎么办？我觉得
谁不讲话呀？
教会两个姊妹不讲话。
教会的姊妹，
哎，两个姊妹不讲话，我怎么劝他？
哦，你说他们有争执，他们大家有关系不好，你怎么帮助他们吗？
对，
那你首先要知道为什么他们都不讲话呢？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不是讲呢，他村长呢，那个村长有三个，有两个不讲话。我说你们好好的把了解他什么情况。
对，姊妹呀，我觉得你可以为他们祷告。那个对，你可以为他们祷告。有如果有机会时候多找一些机会了解一下为什么他们会有冲突嘛，可以在旁边多多的去让他们彼此之间都有一些机会可以了解对方。可是如果你觉得我不是有这个能力去做和事佬，我们说那么我们就不必要就是故意去做什么，你只要为他祷告就好了。对呀，因为始终这个我们说有争执的人他自己要解的结是他们自己要解的，不是你的责任嘛。对呀。但是你要劝告他们说彼此之间最好是要和睦相处咯。对
呀，彼此相爱啊。
对，彼此相爱啊。对，
彼此相爱啊。
大家都年纪不少了，要好好珍惜对方，对吧？
对呀，
好，那么我鼓励你哈，姊妹，你回去试试看我的方法啊，要灵修，
为我祷告。
好的，好的，好，谢谢明姊妹的电话。
从前不知道什么叫盼望，因为生活总少了方向，久而久之就不再去想，下一步棋该怎么下，没想过未来会长什么模样，没听过谁诉说天堂，简单的脑袋里装不下梦想，躯壳里满是哭过的伤，我在黑夜大声呼唤，寻求一道光芒，就算是微弱的星光也能照亮心中牢房，我在人海四处张望，寻求一个真诚眼光，就算是平常问候语也能温暖心中牢房。
喂，你好，李姊妹。
啊，你好。
你好，我是黄嘉妍老师，我们是空中辅导，在打电话跟你联系，想要询问你上一次打电话来跟我们分享过儿子的事情，现在他的近况如何呀？
嗯，现在呀，现在还是那样，一直啊，都是在，也不是玩手机，他已经没心情上学了。我现在已经，我也被他熬练过来了，也不想管他了，没法管了，没不知道怎么管了。
嗯，
我一直就交给上帝吧。我说怎么办呢？要是去上，觉得感觉还是比较上学有些前途。毕竟嘛，你不上学，你什么都不会是吧？
嗯，
现在就是你管不了的那种，他不听我的话呀。
嗯，
你让他上学，他不想上。你叫他干什么都不想干，
嗯，
我已经现在没办法了，没办法，我就是一切靠上帝吧。我感觉他比较上学还是好的，就是说不进去嘛。
那他现在不上学，他每一天在家里面吗？
在家里面。
在房间吗？
在房间。
不出来。
对的，是的。
哦，但是他吃饭的时候呢怎么办呢？
他吃饭时候吧，好像他晚上玩手机看手机都看了好像是一夜的，他白天睡觉睡过来困了吧，他是下午才起床，他吃饭一天就是要不就是两顿饭，要不就是下午一顿饭，这早上和中午的都不大吃，好像是下午再吃饭，他不起床，他睡觉的，他晚上看手机，到白天睡觉的呢。
那但是他吃饭的时候是你煮好放在房间门口给他拿进去吃，还是他会走出来呀？
我做好饭，我吃过以后，给他留的放在桌子上，给他盖好放那，我不管的。他愿，他有时间他就下来吃的，我不管的，我不给他端进去的。
你有没有试过不煮，就是让他自己煮呢？
没有试过。
哦，就是从小到大都没有，你都是照顾他，都是他没有自己去煮饭。做家务这些你都没有教导他去做吗？
是的，是的。
哦，为什么呀？
也可能是，习惯了，也是我自己的。从小吧，我就是身，我是我自己的身体小，我就感觉现在我也是听到咱们这个香港台的《与神同行》那么节目，现在就听着呢。我听着，你们就打电话过来了，是吧？我这是也是， 我感觉还是也就是我小时候没有教导好吧，这孩子都是我自己一手带大的，我不如他们碰着伤着磕着的烫着的，我自己干惯了的嘛那种。
嗯，
就没让他干惯，可不怎么干。现在吧，就是偶尔吧，现在有时候能帮我刷刷碗、刷刷锅，就这类的。我
嗯，但是他还是会帮你的，就是说你提出要他帮你去洗个碗，然后他还是会做的。
对，还是愿意，还是去做的。
虽然他现在在家里房间不出来，可是当你问他事情或者你跟他讲话，他是会回答你的，是不是啊？
哦，对，有时候还是回答的。
哦，所以也不是说完全不跟他有沟通，就是因为有一些孩子他可能会完全不愿意跟父母沟通，但是他还是愿意跟你谈话的。
嗯，给我谈，有时候也可以谈谈，但是我不能刺激的，我不能。嗯，我得还是得顺着他的声音说话。如果我要是给他说他不如意的话，他还是给我还是有这样冲突的。
我知道，可是你有没有跟他比如有些机会你可以问一问他，你说他每一天在房间玩那个是什么，玩手机，还是他是有做其他的事情？你知道他有没有，因为有一些孩子可能他用手机现在就是在学习啊，或者是在手机里面做一些小生意啊，做买卖啊，也有可能的。你有没有问他？
没有没有没有，我已经我去观察过了，他我问了过了，他就是偶尔打一次游戏打够了嘛，这一夜我说你在干嘛呢，都打游戏吗？他说不是的，我也打够了，我在看抖音。你看抖音，你看到一夜吗？
嗯，
他看抖音看到一夜，他看到就不睡了，他没有，他挺有精神的。
就是只看抖音。
嗯
嗯，
我说你想干嘛呢？
那他打游戏，他打游戏有没有说要获金啊？就是要充值啊这些的？他有没有问你拿钱？
这个充值类的呢，嗯，就像他。跟你说吧，他小的时候吧，就是十二三岁的时候，嗯，他是充钱充的，也六七千多块钱的钱，那一次教训过了，现在我不给他钱了，他手机没钱。
那现在他用他的手机那个充值，没有人给他缴钱，他怎么会有可以看呢？
他打游戏，他就他不用钱买的，现在他就成了。他自己头脑就那么打吧，没有钱给他买。
所以是他自己赚钱吗？就是用那个游戏。
嗯，就这样跟你说吧，姊妹。他我问过的，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现在正在练习，我练，我看什么时候就是跟上面能打过人家，什么有人看的时候那种，看能不能搁那边赚钱。我现在我问他你打的什么样了，怎么样了呢？他说早着呢，不如人家打的挺背了，还在几万多少万人当中啊。我说那什么时候能打到个头啊，赶紧打到时候都老了，什么时候能挣到钱呢？
嗯，对，
他就笑笑。
嗯，
没办法，我实在没办法，我控制不了。我要是把手机给他夺回来吧，我感觉好像要他的命的一样，他得给我批评。
嗯，所以他是心中有一个梦想，就是说我只要打到那个阶级上，我就可以拿到奖金，就比如这些吧。就是因为他们现在打那个游戏都是因为就是有电竞就是行业嘛，就是他们都希望可以做职业，然后又可以赚钱，又可以打游戏，这个这个对他对
他
是有这个梦想
的，那种想法，
嗯嗯，
是那个想法。
对呀，
啊，是的。
那么的确是啊，比较困难啊。现在他因为他是上高一，就说应该16、17岁，大概是这年纪嘛。
对对对，是的。
所以现在可能他真的是要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他还没有看清现实啊。所以有可能对姊妹在这个时候你是需要 你说你已经接受，的确是有点难受，因为你看到他现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不是我们的这个可以理解，或是会知道他这样生活不是永远呐、啊。但是他现在的确呢，他是听不进去啊。如果你跟他说你这样不行，他不会相信，他只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啊，
对了对了，
对，好啊，姊妹，这样我们就继续为你们祷告。同时呢，我是建议姊妹，虽然说你暂时是已经接受了他不上学，不过你也有心理准备，就是说他不会永久这样子的。有一天，比如因为他现在还在尝试嘛，我们希望啊，他真的可以比如尝试过一年，他会看到原来要打进那个。这个阶段啊，他还需要其他的配合，比如是身体健康也是很需要的啊。因为很多做那个电竞选手啊，他们除了每一天练习，他还需要做运动的，要不然他的精神不行，他不能维持那么久的那个精神去打那个比赛。
是的，
对对对，
对的对的。
所以你要鼓励他呢，除了在房间啊，你还是出来多做运动，那后面就不要只在房间里面。我觉得这个是姊妹你可以多鼓励他的，因为他现在追求一个，对，他追求着他自己一个梦想，但是还需要有这些调节嘛。嗯，对对对，
是的，现在我还是我是接受的吧，我有时候我还是愁的。
对、啊、
我一上手给你们打电话那时候也嘛、
嗯、
我是成夜都睡不着觉，我焦虑的很啊。
对呀、
啊、我睡不着觉的，我白天黑天我没睡过觉，我睡不了、啊、我愁得很。
明白、啊、
我都接受不了。
你只有他一个儿子是吧？你只有他一个儿子。
嗯，就这一个儿子、啊、
就一个
女儿。这个他
哦，还有一个女儿。嗯，那你的小女儿她也你现在要照顾吗？
女儿比她听话多了，比她懂事多了。
对，通常是这样的，就一个家庭可能有两三孩子，他们的性格很不一样，所以你的小女儿都很自律吗？不用你担心吗？
小女儿只比她大了一岁啊，就比她懂事多了。
哦，她是姐姐，她是姐姐。
对了，
嗯，姐姐很懂事，姐姐现在读书啊，都没有问题。嗯，
对了，是的。
那姐姐他们、就是、她怎么去看这个事情呢？
她姐姐气得让我给她爸说，她把她爸的打了一顿，狠打了一顿，这就改了。我没让她爸打的。
姐姐鼓励你去用那个体罚是吧？
嗯，对了，都是气的。
哦，
没办法。
姐姐跟他有没有沟通呢？
有啊。
嗯，
有沟通还是，哎呀，我的女儿啊，我的亲戚啊，和他都沟通过了，连是连他奶奶不信主吧，
嗯，
都怕都去给他看什么那个邪灵什么的假神那一类的，给他换虫子那一类，我没去让他换，没相信他。
嗯，
感谢神，我也犯了罪了，心里也被他们活弄了，但是没去做，有那个思想了。
嗯，
就是用什么法子能把那孩子挽回来都行。我现在那个时候我是绝望的时刻了，他是。
对。
就是这个孩子吧，现在就是不怎么吃饭，消瘦的很。
哦，
你叫他起来干点，帮你干点活嘛，他没劲。
嗯，
就是缺乏什么锻炼，缺什么营养那类的。现在我就是还是愁的吧，天天听你们那个电台广播的，人不用焦虑嘛。
嗯、
我再焦虑，我的身体现在已经垮下去了，我又站不起来了，我不能再焦虑了，再焦虑了我也被魔鬼拉下去了。
对呀、啊。是，姊妹啊，很重要，你自己都知道了。如果连你都就是被影响的话呢，就是很，你的家人很需要你的，还是，所以你还要好好照顾自己。
是的，是的，
对，
我必须听你的。
嗯，
不听你的，我万一倒下了怎么办呢？
嗯，对呀、啊，我觉得说现在还你还有姐姐，姐姐她还是可以跟你一同去面对这件事情嘛。你的女儿她懂事，她知道妈妈辛苦。嗯， 你的先生是不是已经不在一起了？
嗯，我先生一直出去打工嘛，
出去打工
都不在家嘛。
那但是他多久才回来一次啊？
嗯，就是两三个月吧。
两三个月回来一次。
嗯。
那他知道孩子这样子，他有没有什么建议呀、啊？
哎呀，我家先生啊，感谢谁啊？我是国语辈这个先生啊，他不会出什么问题。如果我现在会出了问题，我就不用那么焦虑了。我们家庭的孩子有事都找我，我还没有那个本事问呀、啊。我家先生也不会问呀、啊
哦，
都不会处理事情，
嗯，
不会交通。
嗯，
感谢神，我就这样我才焦虑发愁，犯难为的很。如果他那先生能把家庭孩子处理好，我就不用那么愁，焦虑那么发愁了、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你的先生都不太理会，是不是、啊？都是因为要打工、
嗯，
然后回来又不是太理会，家里的事、啊。
我家先生吧，就是个什么样的人吧，他不会与人交通说话，他没有什么言语表达，学问太低，嗯、他只会用暴力。
哦、
他就是动不动就是打，我不让买、
哦、
我没让他打，现在孩子大了，一直不能再让打了，小时候打了，现在孩子心里还在阴影，还在恨他爸爸，我一直在让他们撮合他们爷俩的父子关系，不能再打了、
嗯、
再打了就孩子、嗯、就看永远恨你一辈子的，
嗯，对，
就那种。
是的，其实如果是生长在这样的家庭呢，有可能呢，你的儿子心中呢，其实他可能这样的想法也是说，他是很想要保护妈妈，或者说他也希望长大以后不要像爸爸一样，所以他也希望要成功，也希望要比如可以快一点的去做到他心中的一些理想的目标，然后就可以提供一个好的家庭给你们。他其实可能心中有这些想法，是好的想法，只是呢，他现在用这个方式想要达成这个目标，对你来说，第一，因为我们是不同年纪嘛，对于年轻人他们现在的世界我们不太了解，他用这个方式呢，不上课，然后就每天打手机，想要去做这些比赛，可能想要拿到一些的奖励呀、啊，我是觉得说，可能他背后啊，其实你的儿子背后他是很爱你们，他是很爱妈妈，他希望提供一个好的生活给你们，所以他希望长大，快快长大呢，他就可以担起家里的一些责任。但是呢，他不知道这个方式其实不太现实，所以他就对他就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做这个事情啊。
对的。
我觉得说姊妹可能在这段时间要辛苦你多一点点，要陪着他，就是要去陪着他长大，嗯，同时间你自己要好好照顾你自己的情绪啊、身体啊各样，还有就要持续祷告，就是你自己跟上帝的关系，在这个事情上呢，你怎么陪伴这位儿子长大，你自己也需要很多很足够的这个能力，或者是我们说灵里面呢、啊、精神上的层面的能力，你才可以去面对孩子的转变。因为呢，有可能有一天呢，他突然间醒过来，他就会发现原来我还是要踏踏实实的出去找一个工作才可以去供应家里的需要的。所以现在你要保持跟他好的关系，也要找机会呢多跟他分享你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不是唠叨他啦，就是你也希望家里的经济啊或者需要等等的，多跟他说说姐姐现在的需要是什么，你的需要是什么，还有就是一种沟通了，我们说真正的沟通其实是让他知道家里的状况，让他可以从一个我们说是虚拟的世界当中 稍微走出来一点点现实的世界，也需要你的参与啊！你要给他知道，对，
是的，是，是的，现在感觉这孩子吧，是没见过世面，挺幼稚的。现在还看着十六七岁了，他还像个小孩子一样，他不成熟。他做他自己的想法是对的，其实他是不现实的。就这孩子吧，我让他上学的时候，他不想上，他一直想说，我上学没用，我现在就想挣钱。想挣钱，现在就是真让他挣钱的时候了。他说我太累了，这钱不好挣不到，我不想，我活得没劲了，我不想活了，我是不想外头看看世界吗？我什么都不想看，我活够了，我就死吧。不知道他是威胁我还是说着玩呢。现在我就是像跟你说的那一样，不图什么挣什么大钱，他只要能正常的去去工作。正常的能像正常人一样就行，是吧？不图他什么大富大贵，不挣什么大钱啊，只要他正正常常的，该怎么工作就工作，能去吃苦耐劳，能去正常的生活就行，是不是？还求姊妹能帮我带导一下，他是不是心理是不是有问题吗？我要找心理医生吧。我观望了好多，心理医生要的钱挺贵的，我不舍得花。我不知道这孩子到底有没有心理病啊？我让去看了心理医生，我弄不过去，他不出门，我没办法，就准备再找吧，让他能不能清醒点，正常的生活就行了，这都感恩了。
对，他其实我们这样听起来，孩子其实他还愿意跟你沟通。这个当然我们不是说只有你的孩子会这样，其实现在普遍啊，社会呀、啊、其实有很多这个类似的孩子的状况，所以我们不能说现在就要去看心理医生，他的严重性可没那么高，因为起码他还是需要家，他还需要你，只是他现在在自己的我们说是他逃避现实啊，因为他不能吃苦啊，现在很多的年轻一辈啊，很多的孩子都这样的，所以反而我觉得说你要让你的孩子就是要让他知道你们要重建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健康的沟通模式，起码要让孩子知道呢，妈妈是会在旁边，但是呢你也需要去关心妈妈多一点，就是你们要彼此之间都需要让他知道他是可以从他自己的世界稍微走出来一下下稍微多了解一下现在你们的需要是什么。对，因为你看心理医生呢，其实他也是这样去解释给他听而已。现在还没到那个地步嘛，因为有一些孩子如果他真的是精神上有问题，比如他真的有一些他是忧郁症啊，或者是他有一些幻觉呀、幻听啊，那些呢要有需要吃药的。但是现在你也多观察一下孩子嘛，他如果没有到这个地步，他只是跟你说我要赚钱，可是我又不想吃苦，所以就好像觉得没希望了，就觉得我还是死了算了。他很多孩子会这样讲，因为为什么？因为家里面你没有给他一个从小没有给他一个我们说是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一个目标。我们人生在世上，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的，我们都是有一个使命，就是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就说上帝创造我们在世上，其实我们是有一个使命要去达成，我们就是要去爱人啊，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所以如果这个孩子他抓到使命这个这样的东西，或者说我生存我是有一个目的需要去我们去付出，我们去创造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出来，他就会觉得我生存在世上我是有意义的。所以现在可能太普遍，很多的年轻人都失去了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意义，他不知道。对，所以姊妹你继续，我们为你祷告， 同时间你观察多一点点孩子的转变变化，我们继续跟进好吗？嗯，对对对，好，不要放弃啊，不要放弃他，对，好，谢谢啊，姊妹，我们会继续为你祷告的，谢谢你的电话。
伤痛不代传，以撒家也有难念的经。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会尝试透过以撒跟父母妻儿的关系，从现代家庭治疗与心理学的角度去了解一个信心之父的一些家族历史。以撒的出身非同凡响，神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向他父亲亚伯拉罕应许他会有后嗣，可是几十年过去了，妻子萨拉还是不曾怀孕。经过漫长的等待，当萨拉90岁，亚伯拉罕100岁那一年，上帝的应许果真成就在这个家庭当中，以撒的出生成了一个叫人欢喜的奇迹。以撒成长的过程也经历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那就是父亲把自己带到摩利亚山，捆绑起来放在祭坛的柴上。当他发现父亲呢要把自己献作祭牲的时候，心里可能会大惑不解，而且呢也怕得要死，可是他没有挣扎，反映出他一直对父亲的信任。虽然耶和华的使者跟公羊的出现使以撒不致死在父亲亚伯拉罕的刀下，我们却不能忽视呢这个经历对于他可能造成的创伤的。创伤可以改造人的一生，劫后余生的生还者往往会变得步步为营，不敢太信任人，对身边的环境也会提高警觉。生活的稳妥，人生的安全，凡事要在自己预计和控制之内。小孩的世界总是黑白好坏分明的。经过摩利亚山这一次，作为一个孩子的以撒会不会有困难掌握信心和信任的观念呢？当他长大以后，要他去冒险，让自己处于随时被人欺骗利用的环境，会不会特别不容易呢？他呢，对于被骗的感觉会不会特别的敏锐呢？多年以后，当儿子雅各失计欺骗了他，夺取了长兄以扫长子的名分跟祝福的时候，他大大震惊，反应会否是创伤重演的表现呢？这一切问题圣经都没有交代，只是我们知道作为父亲的亚伯拉罕在面对儿子以撒的问题，燔祭的羊羔在哪里了，他的回应所表达的信念，神必会为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对以撒来说呢，同样是一个信心的考验来的。有一点呢，也许值得我们提到的是，如果我们在经历上帝信心试验的过程当中，有机会让我们的孩子受惊，我们就要在可能范围之内向他多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让他分享自己的感受，跟他们一同祷告，帮助孩子表达他们的情绪，给他们爱的肯定，包括上帝的爱与自己的爱。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所生的独子，因此亚伯拉罕选择把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他。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母亲萨拉对于以撒更加呢是宠爱有加，因为按照当时文化传统，女人的身份差不多只能借着生下男孩子才得着认可。就是到了今天，任何一个曾经经历不育之苦却最后得到男孩的女人，都不难理解萨拉内心的感受的。大概因为这个原因，萨拉生前与以撒似乎亲密非常，以至于萨拉死后的3年，他的心久久不得安慰，直到他40岁娶了利百加，丧母之痛才稍微疏解。按照现代家庭治疗的经验， 母子关系过于亲密呢，可以破坏儿子的婚姻关系的，使儿子跟妻子的关系生疏。以撒处了利百加20年之后，才生下了雅各和以扫。除了生理上利百加不生育以外呢，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婚姻亲密上的困难，令他们久久不生育。我们在第一回说到父母以身作则的重要，在家庭治疗里一个相关的概念呢，是代间传染，就是说下一代重复上一代的价值观跟行为。在以撒的家庭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亚伯拉罕曾经为了自保而在基拉尔这个地方向亚比米勒王否认自己与萨拉的夫妻关系，没想到多年以后，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为了同样的原因，在同一个地方向同一个王做了同样的声明，称利百加为自己的妹妹。虽然圣经没有记载萨拉和利百加在这个事情上的感受，而且某程度上亚伯拉罕与萨拉之间对这个应变方法曾经取得事前的协议，但是我们相信作为妻子的多少会有被出卖的感觉。在亚伯拉罕与以撒的家庭当中，似乎都学会了轻看那本来应该珍重的。以撒为了自保背弃了自己的妻子，可能垫下了利百加不信任他的基础，因为在紧急关头，丈夫关心自己的安危多于他。以撒的儿子以扫为了喝雅各熬的红豆汤而轻看自己长子的名分，结果也种下了兄弟两人反目成仇的根源。跟现代很多家庭一样啊，父母不免对孩子有所偏爱，好像以撒爱以扫，利百加爱雅各，一直个人都相安无事的。有家庭治疗理论家认为啊，只要偏爱没有让父母不公平地对待儿女呢，其实偏爱本身就没有问题。偏爱不等于说父母爱哪个孩子多于其他孩子，偏爱很多时候呢，只是代表着这个被宠爱的孩子与父母的个性比较吻合，臭味相投而已。在众多的门徒当中呢，耶稣也特别的宠爱其中几个，彼得、雅各、约翰经常与耶稣单独在一起。在这三人当中，约翰好像又比其他两个门徒更加的靠近耶稣，这并不是说耶稣爱他多一点，只是爱的不一样而已。但是啊，当雅各骗取了长子的名分，家里的关系就起了变化。从家庭体系的角度来看，只要每一个子女都有一个家长的爱跟保护，就可以保持家庭的平衡，直到雅各骗取了以扫长子的继承权，家中平衡的势力才有变动。现在父母都站在了雅各这边，以扫了好像被拒绝门外，兄弟之间争竞的情绪直线上升。在母亲的劝说之下呢，雅各唯有离家到了舅舅的家，避过以扫愤怒的报复。虽然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家庭都并不完美，可是神仍然继续的使用他们，与他们坚定自己与他家族所立的约，这是非常重要的真理。听完了三个旧约名人现代版的家庭故事，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想呢？我们鼓励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以下的问题。第一，您的出身有没有什么非同凡响的地方？这对你的成长有什么影响呢？第二，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经历过什么跟家人有关的创伤，被出卖、背弃的经历，或者呢是叫你心惊胆战的信心考验呢？最后，这些考验如何影响了你跟神、跟家人的关系呢？第三，在你的家庭当中，家人之间的关系有没有过分亲密，以至于窝杀了成长的空间呢？第四，家里有没有一些多代相传 却不太健康的行为模式不断的重复呢？第五，有什么是你家一直看重的？有什么是你们习惯性的轻看的呢？第六，有偏爱的情况出现吗？这对您有什么影响呢？如果您今天听了节目，而对自己跟自己的家庭也多了一些认识，或者你有更多的问题，我们都鼓励你可以继续的跟我们联系。谢谢大家。
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很高兴可以在接受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是的，刚刚听过了是这个廖医生的广告啊，大家呢还记得嘉言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个报告。本身呢我们的这个精神健康热线是今天，可是因为呢特别安排，我们精神健康热线呢是已经改变到第三个星期二，就是今个月这个月才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大家有精神健康热线的问题，可以在6月18号下个星期二呢才拨打我们的这热线电话。热线电话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跟我们来联系。下个礼拜二呢，周师母和廖医生会接听大家的电话。还有如果大家呢需要再为你们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情绪健康等等，我们可以为你咨询或者为你祷告的话呢，请大家可以呢记得我们空中辅导热线电话的开放时段是每逢礼拜一的早上9:30到12:00，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还有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我们都会接听大家的电话。或者呢你们想要详细一点的写下你们的需要呢，可以透过短信和电邮与我们联系的。短信号码呢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 请大家可以写下你们的电话号，这样呢我们可以更方便的与你来联系的。好了，今天呢我们星期二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